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故事新天空，让乐意在这里和你空中相遇，我们一起听故事，一起说故事，一起敞开生命，一起分享生命。今天我们先来关心在留言板留言的秦轩姊妹吧。她在留言板说，身体方面有很多的疼痛和不适，不想动，只想躺在床上，也在和人相处方面常常给人欺负被骗。最使我为他难受的是，他说他不会爱人，也不被别人爱。我们现在就同心为姊妹祷告好吗？主啊，秦轩姊妹在肉体在心灵都遭遇痛苦，乐意不能完全明白他的难处，但耶稣你是无所不知的，你明白他。求你让秦轩姊妹在祷告当中经历你的安慰，求主安排主内肢体在姊妹身旁与她同行，让她不觉得孤单，也让她慢慢体会如何去爱，怎样去接受别人的爱。姊妹肉身的不适病痛，求主怜悯医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在和神一路走来栏目，我们继续听听从小生长在充满爱的家庭的小光老师的故事。今天他会谈谈信主和不信主对他的人际关系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而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他又怎样以神的爱带着家人给他的安全感去与忧伤的人同行。
他让我遇上他，
他让我爱上他，
然后
他和我们
一路走来。
在床上躺了15分钟左右，妈妈又开始阵痛，惊慌中叫来医生说肚子里可能还有一个孩子。医生慌忙把妈妈又推到产房准备接生器具，很快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医生很惊喜地说生了一对龙凤胎，爸爸妈妈更是喜上加喜。在母腹中，所有人都不知道我的存在时，我已经被神纪念。所以我从小就是发育也是比较弱的，说我到2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所以他们就特别关照我。其实我的两个姐姐，一个比我大2岁，一个比我大3岁，比我大不多，但是从小他们也是特别照顾我，就好像我是家里被重点照顾的一个孩子。父母也很关爱我，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只爱我，其实我的哥哥姐姐也很得父母的关爱，但是父母就是让我们特别自立，特别要承担责任。所以我记得从小学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带着我和哥哥，就是两对儿嘛，四个孩子两对儿，每天要负责在家做饭的，就是父母都要上班嘛，所以我们放了学就赶快回家，就要替家里做饭。我记得就是大概从小学的时候， 每年从年初就有个月份牌嘛，就一张一张的往下撕那个纸。拿到那月份牌开始，我爸爸就开始把我们四个人的名字，每一天写一个人的名字，一年都要写完。其实呢，就是要尽本分。我觉得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信主了，神是爱我们的，他真的是无条件接纳我们，但是神也让我们尽本分。可能确实有些事情是你要承担起来，父母先给你定一些规矩，然后孩子要去遵从，反而使得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感情特别的好。爸爸妈妈就特别鼓励我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的两个姐姐个子特别高，她们两个人都很喜欢打篮球，然后可以有很多的朋友。那我小的时候体质比较差，个子也不高，所以呢我就很喜欢唱歌跳舞，那我妈妈就鼓励我去唱歌跳舞，所以姐姐们打篮球我们也跑去看，然后我自己喜欢唱歌跳舞啊，代表学校啊也去舞台上表演啊，然后全家人也在底下看，属于那种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我的心是很孤单的。这种孤单不是说没有朋友啊，或者是没有家人，而是说我一直要找让我的心能够安定的地方，之前我的心是流浪，后来信主以后，我一下子就觉得我的心找到了一个家。就是在亲情上我有一个家，但是我的心又找到了一个家。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尽管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好像很美满很幸福，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信仰是给我们的心找一个家。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的人生就特别的，就是我从此就安稳下来了，跟人开始好像生命打开的那种接触是信主以后除了家庭以外，其实我觉得跟不是自己家的人比如说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发现其实大家是心是敞开的时候，我才发现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一个空间是一定需要上帝才能填满的。你刚才想你心灵需要一个归宿，给我的感觉有些人他人生挺幸福的，人家叫他信耶稣他就会说我没有这需要啊，我人生很幸福啊。但看来如果他愿意坦白面对自己的内心的话，他还是需要一种深层的满足，是无论你在人世间有多幸福都需要耶稣。我听到是这一个。另外我听到一个很重要是，当你心灵得到神给你的满足，才开始对除了家人之外的其他人开放你的心灵，才开始进行一些非常深层的跟别人心灵的交流，我能这样说吗？
是的，其实我一直就是上学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同学也是有很多朋友，朋友也不错，关系也挺好的，大家也彼此信任，也蛮享受那个关系的。但是走进别人的生命中是信主以后，或者别人走进我的生命是信主以后，就好像那个生命敞开了。
但为什么从前信主前那个敞开度对别人就不及你信主之后呢？最大的分别在哪呢？
其实我觉得信主之前的朋友呢，那个时候就说合则来往，不合就大家就彼此就关系比较疏远，就好像你的朋友是选择性的，就是我们好像脾气对路啊，或者一些爱好相同啊，我们就会成为朋友。但是不是说你像所有的人都会建立这样的关系，随缘的这样的朋友。所以那个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信主以后呢，那个敞开是就无论年龄怎么样，性别怎么样，其实大家的生命都是愿意向对方敞开，对方也向愿意向你敞开。这样的时候呢，我觉得就跟以前的那个不一样。以前就是说我喜欢你我才跟你在一起，我要觉得跟你不对路，那我们俩就算了，就各走各的路这样。 但信主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有家人的感觉，就是一家人都在基督里，所以大家就会有那种信任感，愿意向别人讲述你生命的故事。
我同意，而且乐意加一句，这种敞开还是要出力的，你要坦诚其实也要付点力气的嘛，而且可能吵架之后也要去修复，如果有误解也要解释清楚，如果别人有困难又要去体会，但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没有这种委身义务或者责任，但信主之后那种朋友就有一种承担。
是的，我觉得信主以后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互相委身的，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敞开给你，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的故事讲给你，你也愿意去走进他的生命。以前呢，就是没信主之前，就是还是那种好像说大家合得来就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啊，大家要觉得我看你不太跟我对路，那我就离你远远，我也不愿意委身在这个关系里。有了这样的一个好像信任的关系和安全的关系，渐渐的别人就越来越像你的生命敞开，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比过去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在和人的关系上，但是呢，尤其我后来开始做辅导以后，我发现，当一个人愿意把他的生命向你敞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冒险的活动。
是，
就说可能他在敞开的过程中，在过去的经历中，可能也受过伤害。所以呢，他可能尤其是有一些受过伤的人，他会小心翼翼的去来接触你，后来去来判断是不是要向你敞开。
是，
所以当对方愿意向你敞开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蛮珍惜这样的一种信任的，蛮珍惜这样的一种勇敢，所以我就觉得啊，反而就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也很感恩，就说能够跟陪同他在这个一段时间里能够同行。
我非常共鸣很想跟你握手。有些时候，对，如果遇到一些生命的敞开，我觉得本身那个两个人能在心灵里面这样彼此信任，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不是没有猜忌嘛，不穿衣服哈，也不觉得羞耻，就是没有阻隔。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恢复到这个状态，但是起码有一点这种痕迹，我觉得人与人那种不设防啊，是一种很感动的事情。或者在你的那个辅导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你很深刻的那种情况，而你的信仰也怎么去帮助你，或者你的幸福家庭怎么去帮助你去与别人同行呢？
我就说以前我以为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的这种成长环境，没在别的环境中成长嘛，所以我不太了解。那信主以后我就发现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同。其实刚开始做辅导我还是有点忐忑的，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好像是太阳光了就是我的经历太阳光了，我怎么能体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是在另外的一种缺乏的环境中成长呢？但是当我想到说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完全是上帝借着我的家庭给了我很多的爱和安全感，那我觉得我怎么样可以也像上帝借着我的父母来爱我一样，我去把这样的爱去传递给这些来到我身边敞开他们生命的人。所以我就会知道，就是说尽管我的经历跟他们不同，但是我可以透过跟他们的连接，我去了解他们，我去体会他们，尽管我可能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们，同理他们。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当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来访者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完全不能够理解他们，完全不能接纳他们的经历的人，反而就是因为那种爱，那种上帝给我的爱，我可以更多的去关爱他们，可以很好的去理解他们。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特别有这个有耐性的人，所以他们还是蛮愿意来向我敞开的。
我跟你相处我也觉得很温暖，因为你的爱的银行里面存款很多，对吗？神让你有这么温暖的家庭啊，这是我听了觉得神都有安排。爱是
从神而来，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一生就是
爱，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一生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在你心目中，现在回想起你的父母哈，你会想到他们是怎么表情的？
其实我妈妈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但是我妈妈就是她也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她情绪很平稳，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她的表情是特别安详的一种表情。对，我觉得其实挺感恩的一点就是我妈妈很少情绪化，所以家里总是很安详的那种感受。
那爸爸呢？
爸爸的话，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爸爸，我爸爸是特别就是很照顾家的。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说我爸爸会做一手好菜，就是餐厅的那种菜，就很多那种高大上的菜。
哇，
有那种鱼啊肉啊，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学会，就是可以看出就是我爸爸很聪明。另外我爸爸就很喜欢操持，在家里操持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如果让他做菜都是做的这种特别能够就是拿到餐厅里的那种菜。所以我就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很爱家庭的人，而且我爸爸也很少发脾气，慈祥的这样的一个。
哦，所以想起他们的表情都是慈祥的。如果兄弟姊妹呢，你的哥哥姐姐又给你什么感觉？如果想起现在马上给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是在笑啊，在玩啊，还是在怎么样？
尤其姐妹三个人是比较多在一起，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就是没完没了的就是话题，就好像那话种也断不了。所以我丈夫就会说你只要一跟你的姐姐打电话就能打很长时间的电话，就好像说不完的话。就好像尽管其实后来我们就很多年都不在一起生活，在不同的城市都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但是呢就好像那个情感都没有疏远过，都很亲近啊。我们只要三个人能碰到一起就会一起共同做事情，比如一起去逛街啊，一起去吃东西啊，很享受在一起的时光。
那我觉得不光是说负面的事情才需要抒发感受，其实正面的事情也是可以抒发。那小光老师，如果现在你就想象哈，想象你的爸妈大姐二姐和哥都在身旁看着你，你有没有话就很简短的一两句想跟他们说？
先说爸爸吧哈。爸爸，我真的是很感恩有你这样的爸爸。从小其实你的在家的那种付出照顾家庭很有责任感，让我觉得男性来说我就有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一个形象，所以谢谢爸爸。妈妈是非常有智慧的妈妈，就是她很会教育孩子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妈妈。就妈妈给我们姐妹几个就是做了很好的做母亲的榜样。所以后来我们几个人都有成家以后，我们觉得妈妈对我们的教育和这种培养也让我们受益很多，也对我们的各自的家庭都有很多的祝福，所以很感谢妈妈。我的大姐尽管才比我大3岁，但我的大姐好像就是在家里就是老大，什么事情都可以承担起老大的那个责任照顾家。大姐也是好像从小给我很多的关爱。我的二姐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很学东西很专注的，现在 他自己学习针灸。
哇，自学。
他自己身体不太好、
哦、
啊，他就学习针灸。
嗯，
然后他现在就成为很多别人的老师，去帮别人去学习针灸、
哦、
我们的很多朋友啊亲属啊都成为他的学生。所以我的二姐就是很有毅力，做一些事情很有毅力。我的哥哥其实尽管我们俩是双胞胎，其实我们俩长相啊性格呀也是完全不同。我的哥哥是属于那种特别男子汉的那种性格，尤其是家里就他一个儿子，所以很多大事情上都是他来做决定，我们都愿意啊、就是听从他。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我的两个姐姐和哥哥，我觉得都是上帝啊、借着他们给我很好的祝福，也是很好的榜样。
我们这个访谈播出的时候你可以邀请他们来听。
嗯，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邀请他们来听。
对呀、啊、对呀、啊、电台所有人都可以听的嘛。肯定是可以的。你我知道你爸爸已经不在了哈。你妈妈还是健在对吗？
没有，我妈妈更早已经离开了。
哦。但是带给你很好的回忆哦，我听你讲的时候好像你的心也在笑的，我感受到是那种温馨。那神就肯定无所不在哈、啊、他现在肯定是看着我们两个姊妹在聊天。我们想象一下，你觉得神是怎么样看着我们的现在？
我觉得神肯定就像我说那诗篇139篇、我刚才读的那诗篇，我觉得神是真的是特意的塑造了我，就创造了我，并且也塑造了我啊，他也使用我。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我真的能活出我的生命的那个样式来，并且能够为他所用，神可能也是觉得他的爱没有白白付出吧，
慈祥的看着你。
对，所以我跟神的关系也是特别有安全感，就是我很少会怀疑神的爱呀、即使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处啊，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那我都从来没有说啊神怎么不爱我、我都觉得他有他的美意，所以我跟神的关系上也是非常有安全感。所以他也是在我面前就是真的是一个慈祥的天父。
现在就很慈祥的看着两个姊妹在聊天。你想象一下现在神有什么话会跟你说？他会说女儿、
我觉得神想说的就是说我爱你，我也希望借着你去爱别人。
的确是。那你有什么话想跟神说？
神，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爱了我，你已经给我预备了一个成长的环境。直到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爱。所以神，我真的是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和设计。
神呢，其实我听了小光老师的分享，我真的为他很感恩。我觉得你很爱他，而且我觉得他也很懂回应你的爱。我相信小光老师的人生童年很幸福，原生家庭很幸福，但是长大之后肯定也经历过，应该总有风风雨雨吧。但是因着你给他的爱，给他这么美好的家庭，我所认识的小光老师，我觉得他抗疫能力也挺高，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也亲眼看到他怎么付出爱，我真的衷心为小光老师感恩，非常感谢你给我这样和他深入聊天的机会。我相信你已经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真诚的表白。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阿们。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神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
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心灵絮语，
空中家人，如果你是像乐意一样，在比较多争吵、爸妈感情不大好、很多负面情绪的家庭长大，那么听了小光老师的温馨故事啊，你会有什么感受？会不会很羡慕他，甚至有点嫉妒，会跟神吐槽，哎呀，干嘛你不把我放在像小光老师那样的家庭，要把我放在我现在这样的家庭呢？乐意想说的是，第一，小光老师的家庭幸福可不代表他的人生其他方面就没有困难啊，每个人的际遇都是独特的。第二，在这个已被罪污染的世界，痛苦伤害是不能避免的。如果我们整天都期待事事顺利，别人有的东西我也有呢，那其实真的是不切实际的，肯定要失望的。但我们可以期待的是，神在顺境逆境当中都与我们同在，而且神可使用生命当中的不完美去净化我们的生命，从而呢能为别人带来祝福。比方说，你过去在原生家庭可以是一个受伤的孩子，但你的生命被神改造之后，你可以成为一个祝福自己的孩子的父母。可是要启动这一切的美好，似乎接受自己所遭遇的苦难和伤害，慢慢减少抱怨，是一个关键和开端。
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让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迎战不一样的挑战和学习。2022年，良友电台陪伴你同行每一天。
谢谢你和乐意同行，我们一同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记得把故事新天空和良友电台的其他节目介绍给你身旁的肢体，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让爱流动。明天再见，拜拜。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春风是你无际中，当你正走在坎坷